我们的将来。什么是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将来是怎么样的？我发现当我想到将来的时候呢，我往往是想到未来的10年、20年，或者想到哎呀，就是有一天走不动了以后怎么样，或者想到一天我死了剩下我太太的时候，或者想到我太太死了剩下我的时候。我发现我想到将来是想到这些，我不知道你们想到将来想到什么。通常来说，我相信对普遍人来说，提到将来想到的就是未来的看得见的5年、10年、20年，孩子长大了以后啊，我退休了以后，这就是我们往往想到的将来。但这些是我们将来，或许你可以试试看，问问你的朋友啊，你对将来有些什么的计划没有？你看看他怎么回答你啊，可能你得到了两类不同的答案。有一类答案是说，我没什么特别计划，见一步走一步。另外，或许听到更多人说，啊，我计划两年以后我就会换一个工作，我计划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我们会怎么做，我计划明年我们一家人要去哪里去度假去旅游，我计划退休以后趁着我还走得动的时候我会搬到我孩子附近，以及到将来的有什么事他方便照顾。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对我们来说，将来就前面看得见的10年、20年，但这是我们将来的。对我们来说，现实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所能够看得见的事情，但这就是现实的整幅图画。我们的将来就是前面看得见的10年、20年，我们的将来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事情往往只是现实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不是整幅的图画。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不是整幅图画的话，我们呢很容易呢会做了一个不太正确的回应的。或许大家在电影都看过这样的情景，有一群年轻人很开心的在那个海里头游泳，他们在那边玩水啊，你送水泼我，我泼你，他们还在游泳。那个电影呢也放着很非常啊轻松愉快的音乐啊，镜头呢一下子拍那些的青少年在海上面来游泳，另一阵子就拍他们的脚在海水底下在踏水在游泳，很开心的音乐，很开心的场面。但突然间那个音乐停了下来，变得比较紧张，看到远远一个地方一个黑色的三角形出现，我们一看到就晓得那是鲨鱼要往他们那边去。那时候那个音乐变得紧张了，等等等等等等，那个镜头开始就从在那个游泳的那些青少年身上跟那个鲨鱼那个两面来来回回，一阵子放着很轻松快乐的音乐，那是孩子在玩很开心的时候，一阵子就拍那个三角形那个鲨鱼就往他们游过去，音乐从那个开心快乐的就变成很深沉的很恐怖的等等等等这样子。请问在这个时候在电影里头现实是什么？对那群玩水很开心的，现实就是碧绿的海水，大家玩得很开心。但对我们在看整能够看到整幅图画的观众来说，我们晓得现实就是那鲨鱼快要去到他们那边，他们很危险，他们要快一点离开。弟兄姐妹，我们眼前所看见的往往都是现实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我们以为所看见的未来10年、20年就是我们的将来的话，我们就会忽略了整幅的图画，这样子我们很容易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反应。那我们的将来是怎么样的呢？整幅图画是怎么样的呢？什么是我们的将来呢？ 今天我们会从《铁色红衣加前书》第四章里头来看，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将来不只是未来看得见的十年五十年，我们还有更远的未来。我们的将来不只是能够看得见的未来十年五十年，还有更远的未来。麻烦大家我们翻到《铁色红衣加前书》第四章，《铁色罗家前书》第四章，铁色罗当时铁色罗教会呢，但是基督徒非常忧伤难过。为什么他们忧伤难过呢？因为他们对将来没有看到一幅全面的图画。他们一直都在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会带来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福气，他们会有机会跟主耶稣在一起。但是他们要想到，哎呀，我死去的所爱的亲人，我死去所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已经死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看不到主耶稣了，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跟主耶稣在一起的福分了。所以他们的忧伤，他们难过，他们忧伤难过，因为他们对人死了以后那个图画，对那个人的将来没有个全面的图画。所以保罗就写信告诉他们说，我要摆出更全面的图画给你们看，来鼓励你们，来安慰你们。我们也会从保罗对他们所讲的话里头帮助了我们看到我们的将来，那个更完整的图画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来看《铁色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铁色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保罗说，我们现在教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那保罗这句话呢，很简单但是很重要。保罗告诉铁色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他准备要告诉他们的事，有关将来的事，都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别人告诉他的，乃是他要把主的话告诉他们的。当时铁色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就是因为对死亡以后会怎么样不了解，没有个完整的图画，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对很多人来说，这一直都是个谜。也是因为不知道缘故，所以很多人对死亡有很大的恐惧，也有很多人去寻找去明白死亡以后会怎么样。科学家也没办法给告诉我们什么样，就说那些濒死的经验，那些life after death experience 所告诉我们的也不是很多，最多就能够告诉我们说，神死了不是一了百了，人死了不是我们所说的人死与灯灭，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就是因为人不太知道死了也会怎么样，所以人就想出很多的不同的想法出来。有人觉得人死了以后会轮回，有人觉得人死了以后会投胎，有人去找灵媒，去找 psychic 去问问，哎呀，我死去的亲人他们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在1980年10月26号，在 Dallas 的 Dallas Times Herald 达拉斯时报里头就报道了一个叫 Ruth Taylor 的一个女士的事情。她的父亲死去了不久，她说她死去的父亲向她显灵，告诉他说死亡并不害怕，他父亲告诉他说，我们死人的世界跟你们现在活着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而且还在同样的地方，只不过是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纬度存在而已。我们的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壮有力，而且呢，我们还是看得见，我们还是听得见，我们可以闻得到，我们还可以讲话，只不过呢，我们没有味觉，因为我们不需要吃东西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也不要怕死。他就告诉他说这个事情，报纸里头就报道了这个事。那这个事情听起来，哎呀，真的不错哎，不用怕死哎，只不过在另外一个空间生存而已，另外一个维度生存而已。但是，人所讲的，若跟圣经所讲的不符合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相信，因为只有神才知道我们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所以保罗说，我现在叫主的话告诉你们，保罗意思是说，你们可以相信我所讲的，我所讲的不是我自己虚构出来的，我所讲的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我所讲的是主耶稣的话来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将来会是怎么样呢，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第十五节我们再看，保罗说，我们现在叫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OK， 听到这里留意主降临这三个字，保罗说将来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主耶稣基督再来会怎么样可以带给当时的帖撒罗尼迦信徒有这个安慰呢？就看看前面第十四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就指到那个死了的基督徒，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把已经死去的基督徒一同带来。一同带来这四个字很重要，很有意思。既然说是一同带来，那表示什么？就表示那些死去的基督徒现在是跟主耶稣在一起啊，所以耶稣来就把他一同带过来。这跟圣经在别的地方所讲的非常的吻合。大家还都记得，当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在他旁边有两个的强盗，一个嘲笑他，一个就悔改相信他。那耶稣跟他说什么？他说，今天有与我同在乐园。原来我们信徒死了，我们就与主同在，我们死离开身体，我们的灵魂就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我情愿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圣经不同地方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死了离开身灵魂离开身体了，就与主同住，我们在主耶稣那里。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有个儿童事工主任，他叫 Brenda， 他在服侍之前呢，他是个护士来的，就做了护士 很久了。他而且他做的护士还是专门去照顾那些病重垂死的小孩的，那些孩子。他跟我们说，差不多每一个他所遇见的小孩，当他们死的之前，表情都是非常放松的。而且他们很多都会说 I see Jesus， 我看见了耶稣，然后才死去。我们这个儿童事工主任他也陪伴过他许多信主的亲友 走到死亡的最后一步，他也告诉我们说，他看到他们在死以前也是非常放松的，甚至有些说我看到光，有些说我看到耶稣了，然后就安详地离开他。他所讲的这个跟圣所讲的很配合，我们离开世界就与主耶稣同在。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将来的一部分，包括了我们死了以后与主同在。如果你有挚爱的亲人朋友已经离开了世界，如果他们是基督徒的话，他们现在你可以肯定他在主耶稣呢与主同在。不但这样子，当主耶稣接下来的时候还会把他一同带过来，那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在一起，与永远的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将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将来包括了我们死后会与主同在，这个我们第一点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将来包括了我们死了以后会与主同在。但不但是这样子，不但是这样子，我们的将来也包括了我们会有一个强壮不朽坏荣耀复活的身体。我们不单只将来会死了以后与主同在，我们将来也会有一个复活 强壮不朽坏复荣耀的身体。看看保罗怎么说，在十六节，他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讲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原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死了的基督徒会首先复活。我们人都死了，埋葬了，身体都复发了，或者说火葬火化了，没有了，怎么复活呢？如果我是90岁的时候死的，我复活的身体是90岁那样子呢，还是19岁那样子呢？根据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是90岁那样子，也不是19岁那样子。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身体跟现在身体不一样，我们是肉体复活，但是我们将会有一个荣耀不朽坏啊，一个灵性的那个身体。我们再看看保罗在另外的经文哥林多前书怎么说，就是或者有人问，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保罗就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了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保罗就在这里用种子跟种子将来生出来的植物来比喻到我们现在身体跟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冬瓜跟冬瓜的种子是不一样的，但是冬瓜跟那个种子是有关系有关联，是从种子出来的。同样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会跟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却是有关联。保罗继续说，在第42节，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就指着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所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听懂没？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其实我们是肉身复活，但是我们身体跟现在身体不一样，是强壮的，是没有软弱的，是荣耀的，是灵性的身体。你现在身体有软弱，我们现在身体会朽坏，将来身体没有软弱，不会朽坏。有些时候我们在今生不会认为我们身体的软弱，却陷而觉得很难过很灰心，但是我们这个经文就给我们看到，我们要看整幅图画，不要因为我现在身体的什么毛病而难过到不得了，而忽略了看整幅图画，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荣耀的、属灵的，没有疾病，没有缺憾，非常强壮的。我们的将来不是眼前看得见的20年50年而已，还有更远的将来。所以我们的将来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将来会与主耶稣在一起，我们将来也包括了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身体。但是不但是这样子，我们会圣经里头还看到我们的将来还包括了我们会跟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刚才我们已经从帖撒罗家前书看到，基督耶稣来的时候，他会把在主里头死了的基督徒一同带来，然后他们会首先复活，跟着我们圣经也变化，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帖撒罗家前书4:14，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就是那些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弟兄姐妹，原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已经，如果那时候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是会首先复活，然后呢就会与其他还活着的基督徒一同被提在空中。如果我们 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话，那些已经死了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会首先复活，然后我们跟他们同一起在空中与主相遇，永远的与主同在。那根据启示录说，当我们这样子被提及以后，全世界的基督徒不见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开始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是神审判那些不信的人，犹太人不信的外邦人。七年大灾难以后，主耶稣基督会降临到地上。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降临在地上做什么呢？他会打败敌基督，他会在地上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我们来，那个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所以他们就是举到我们这些复活了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基督徒，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且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对不对？将来我们要与基督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一千年以后主耶稣带来新天新地。好，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刚才所问的问题，将来是怎么样，整幅图画是怎么样，有什么是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将来包括了我们死后为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将来包括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身体，我们的将来包括我们会跟我们新主的亲人一起朋友一起与主一同作王，这是我们的将来。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的将来不只是我们所看得见的十年二十年退休以后老了以后，那不是整幅图画。因为主耶稣基督会来，因为我们会与主耶稣在一起，我们身体会复活，我们会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是我们的将来。那问题来了，知道了我们将来跟我们现在生活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的将来应该怎么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大家分享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应该让将来影响我们对死亡的看法。我们应该让将来影响我们对死亡的看法，特别是在医院当中怎么去面对我们所爱的病重的垂死的人。没有一个人期盼他所爱的人离开世界，就算他病重，我们希望他能够继续活下去，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多活一分钟就多活一分钟。我父亲是在我大概十七岁的时候离开世界的，他得到的是 tonsil cancer， 我猜想是叫喉咙 cancer 吧，挣扎了两年，医生说不会好的了，他不能够吃东西，所以要用胃管来喂他吃东西的，也不能讲话，他用气管用氧气来帮助他呼吸的。医生说不会好过来，但我们不想我们的爸爸父亲离开世界，期盼他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多活一分钟就多活一分钟，这是我们人之常情，是我们所想的。但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将来包括了死了以后会与主同在的时候，应该会改变我们对死亡的看法，特别在医院当中面对亲爱的病重的人的情况。有一位主内的长者，他在医院里头病重垂危，他的家人都在医院里头陪伴着他，有一次他心脏突然就停了，那个 monitor 就哔哔哔哔的响，所以医生护士就立刻来帮抢救，结果把他救回来了，家人很放很 就很放心。那他醒过来了以后，身体觉得很累，但是看到家人在旁边，也很开心，带着微笑对他们说：“很高兴看到你们，你们怎么样？教会弟兄姐妹怎么样？”第二天，他的心脏又停了，那个 monitor 又在哔在响，医生护士又来抢救了，结果又把他救回来。家人看到很紧张，但是又放心下来了。他醒过来以后，身体觉得很累，但是看到孩子们，看到太太，也很安心。他就跟他们说：“我很爱你们，我也知道你们很爱我。但你们都知道，当我死了以后，我会去到哪里？让我走吧 ，Let me go。”跟他们谈话了以后，太太跟孩子听到他爸爸这样讲，当然心头有难过。后来他累了就睡觉，跟着那 monitor 就哔又在响了。我这次医生护士没有再来，家人流着眼泪送他去到耶稣那边。以前服侍教会有一个，忘记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有个姐妹30岁出头，就叫 Vanessa， 得到 cancer。 死了之前她跟我说，她说：“牧师啊，在我最后礼拜的时候，请你跟弟兄姐妹说，在我的最后礼拜的时候，不要穿黑的，不要穿白的，我期盼他们穿粉红的、红色的来，因为你们是来庆祝我去到主耶稣基督哪里啊？为什么要穿黑的、白的这样子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将来应该影响我们对死亡的看法。今生不只是我们看眼睛可以看见20年、30年的，我们将来是充满着盼望、充满着把握，知道我们死后就与主耶稣在一起的。我们将来为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亲人、离开的亲人在一起，我们会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将来也会复活，有那个荣耀、强壮、没有软弱的身体、灵性的身体在当中，我们也将来也会跟主耶稣一同来做。所以我们的将来应该影响我们对死亡的看法。不但是这样子，我们的将来也应该我们对今生的看法。我们将来除了应该影响我们对将来的对死亡看法以外，也应该影响我们对今生的看法。怎么说呢？我们在今生活着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很受我们的得跟失所影响的。得到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快乐，我们失去的时候当然会有难过、有失望的时候。但既然今生并非我们的一切，既然我们将来并不是我们所眼见看到的20年、30年，既然将来我们会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做，我们就不必太过执着我们今生的得跟失。不错，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难过，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么执着，也不需要放弃，反而我们要更加的积极，继续享受天父为我们所安排的其他的恩典、其他的福气。就像警察常常的教导我们说：“你遇到有人抢劫你的钱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说：“你不要去跟他争，你不要去跟他打，你让他抢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他身上有没有武器啊，因为你的钱包失去了，钱还可以赚回来；你的生命失去了就没有了。你的钱包不是你的一切，你的生命才是你最重要的。没有失去了钱可以赚回来，没有了生命就没办法再赚回来了。所以他说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同样的，今生不是我们一切。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会难过，但是不需要那么执着， 不需要那么执着，因为我们的将来并不限于我们的今生，我们不需要放弃，但是我们不需要执着，我们要好好享受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日子。而且既然我们将来会跟主耶稣一同作王，跟主耶稣一同作王，跟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所失去的相比，那算的是什么呢？那所以我们不必去妒忌，或者说去羡慕别人所有的而我所没有的，因为将来我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弟兄姐妹，这不是阿 Q 精神，这是我们对我们将来有更清楚的认识，也不必表示说我们不必要不需要继续去奋斗，那些比如说我们会继续享受现在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弟兄姐妹，一个快乐的人生并不在乎我们拥有多少，乃在乎你是否能够为了你所拥有的神所给你的感到满足，在乎你现在能够享受到神所给你的一切。所以我们将来应该怎么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我们将来应该影响我们对死亡的看法，我们将来也应该影响我们对今生的看法。还有第三方面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也需要让我们的将来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将来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但神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给我们能够预备好将来与他在一起的时候的。所以如果我们用现在我们世界里头的精神、时间、体力、生命、金钱投资在神永恒的国度里头的时候，我们这样做是有价值的。但反过来，如果我们把我们精神注意力全部放在今生这个世界的事情满足我们而已，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决定来的。请问大家，婚礼重要不重要？重要啊，一生人结婚一次，婚礼当然很重要。婚姻呢，重要不重要？婚姻当然重要了，婚姻是一生一世一辈子的事情，婚姻当然也很重要。那请问，婚礼重要还是婚姻重要？当然是婚姻重要。婚礼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已，婚姻是一辈子一生一世的事情。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结婚的时候他办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隆重的豪华的婚礼，他把他两夫妻把他们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而且不够来借钱来办一个非常好的婚礼。我们一起去参加，哇，大家玩得很开心，没有参加过这样好的一个婚。婚礼过了以后，他们的因为是贷款来办这个婚礼的，所以他们经济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的婚姻生活很多争吵，很不开心。弟兄姐妹，只是为婚礼准备，也不会不考虑到婚姻的话，那是很不明智的事情。同样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神、体力、金钱完全放在这个世界跟我们在世界上追求的事情上面，而没有想到我们的将来的话，这就好像我那个朋友一样，只是为他的婚礼预备而没有为他的婚姻预备一样，是不很明智的决定来的。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说，不要为自己执占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执占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弟兄姐妹，明智人为将来打算，想一想你现在所做的有哪一些有将来的价值的，是为将来 打算的。我们很多人都会为子女打算，为我们的退休打算， 就是好的是需要的是聪明的是明智进取的。但我们有为我们的将来打算吗？保罗大家很熟悉他讲过一番话，在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的。保罗一生跟随主服侍主，他有把握说将来会得到神为他所预备的公义的冠冕。请问你会有公义的冠冕在主耶稣的日子为你存留？你现在可以做些什么？你的信仰生活会有什么改变？你知道你能够好像保罗这么肯定说，但跑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将来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雅各书也这样说，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就是主为爱他的人所应许的。弟兄姐妹，你有看这主的恩典胜过试探吗？还是你让试探常常的胜过你？请问你将来会有生命的冠冕吗？彼得也这样说，你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羊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这段经文是对教会的牧长啊，牧师长老讲的，但这个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面。当我们把生命投资在人的身上，当我们去栽培一个人在主里头继续的成长，将来我们就会得到这个不衰残荣耀的冠冕。请问你将来会有荣耀的冠冕？弟兄姐妹，今生的几十年的人生是神给我们那预备我们的将来的，将来我们会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因此我们如果用我们现在短暂的生命，我们的精神体力投资在神的脖子上面，这是明智之举。而且神也讲了，他预备的不同的冠冕作为赏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看见的10年、20年、30年的将来，并不是我们的将来的传播。我们的将来包括了死了以后与主在一起，我们将来也包括了主将来说我们身体会复活，我们得到个强壮荣耀不会衰残不会朽坏的灵性身体。我们的将来也包括了我们会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将来，我们要看到整幅的图画，免得我们在今生所做的决定所有的行动是一个不明智的行动。我们要让我们的将来影响我们对死亡的看法，我们要让我们的将来影响我们对今生的看法，我们要让我们的将来影响我们对现世界的看法。起来祷告吧。